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以赛亚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赛亚书》。《以赛亚书》是在雅歌的后面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53章，这是一章预言弥赛亚钉十字架的圣经。先知很清楚地表达出，基督之所以被钉十字架，并不是自招的报应，乃是为了拯救世人而甘愿做代罪的羔羊。当神看见世人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的时候，神就不得不牺牲他的爱子耶稣来拯救我们。第三节是描写到耶稣所受的痛苦。那里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这里形容耶稣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这是指到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。他是一位经历痛苦和忧患的人。圣经少有提到耶稣开怀大笑，却是多次的记载他哭泣，为人流泪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吗？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喜乐的榜样可以给我们追随呢？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，就会了解到耶稣的忧伤并非不满神的安排，不满过卑微的生活，他乃是为了人而忧伤的。先知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请留意，耶稣之所以时常忧伤，是为了背负我们人类的忧患和痛苦而有的。他自己并没有忧患，也没有痛苦。他是挺快乐的，肩负着神的使命而来到世上的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其实主耶稣的内心是常常喜乐的，即使在十字架上，他也是乐意为人背负罪担。他以十字架为一个祭坛，去为人献上，代人赎罪，满足神的要求。主耶稣是十分甘心情愿的死在十字架上。第7节说，他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可能有人会说，哦，这些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，我不信这些，我也不会理会这样的宗教，我不用神为我牺牲赎罪，我也没有要求他那样做。不错，我们从来没有要求神为我们这样做， 可是让我们坦诚地面对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如果我们拒绝了神的救恩，我们的人生将怎样度过？我们来生的归宿又将如何？我们生命的问题怎样可以得到解决？科学能解决吗？哲学有提供满意的答案吗？令人失望的是，人间的一切方法、学说都没有完满的答案，甚至于人对圣经的见解也是错误的。可是，神早已经为人预备了救法，神将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，他为我们赎罪，使我们可以得了新的生命，人生得了改变，将来有了归宿。对于这样完备的救恩，只要我们接受，就成为我们的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拒绝，我们就得不到拯救了。不过，基督的死亡并不是福音的完结，因为我们所相信、所敬拜的不是一位死亡的基督，乃是一位永活的主。他不但为人死了，而且为人复活过来，从坟墓中得胜出来，之后还升天，回到天上父神那里去，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3章第11节的经文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如今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位活的、喜乐的救主，他因为自己所受的苦而得到满足，他将我们从地狱的深渊中救出来，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天堂。历代以来，凡是到他面前接受救恩的，生命都得着改变，人生有了新的希望，罪得到赦免，并且得到了医治。主耶稣亲口地告诉我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的众使者也要为他欢喜，这喜乐是极大的。今天，基督得了完全的满足和喜乐，我们有一位快乐的基督，这是何等的福气。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生时，我们就看见他的心是喜悦的，是满足的，因为他渴望给我们的，我们愿意接受。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接受他，到他的十字架下承认自己的罪，祈求他的赦免和拯救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进到下一章，就是以赛亚书第54章。这是紧接着以赛亚书第53章所说的，是救恩完成之歌和以色列荣耀的将来。我们看见救赎者来到锡安，将来有一天众人都要看见他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。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这里说，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救赎将歌唱带进世界，蒙救赎的人要歌唱神的福气。我们所唱的歌跟世人是不同的，只有蒙拯救的人才能真正有喜乐的歌。 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启示录所提到的是教会，可是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所提到的是以色列国。教会被称为贞洁的童女，而以色列人则称为被挽回的妻子。这里说，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。过去以色列是没有怀孕没有生养的，撒拉的情况就是这样，虽然他已经到了80岁的高龄，但是他却是没有生育过。可是神用他的大能使不能生育的也有孩子，撒拉终于成为多国之母。在53章讲完基督钉十字架之后，第54章就叫人要歌唱，以色列人要歌唱。可惜我们今天仍然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在欢乐的歌唱。过去以色列人不能生育，但是将来以色列必经历生产的痛楚。以色列的将来是荣耀的欢乐的，他必然有众多的子女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二节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完全拥有过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。约书亚记第1章第4节记载，神所划给他们的地是有30万平方英里那样大的。即使是在以色列国的全盛时期，就是大卫跟所罗门统治的期间，他们的国土也不过是3万平方英里而已，相差十分的大。现在神说要扩张他们的地界，先知说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他们要在自己的疆土上安居，不用再惧怕亚拉伯人。将来到千禧年国，以色列人必完全得着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每一寸的土地。耶路撒冷要成为郊区，再没有交通拥挤的问题存在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3节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。外邦人占据了以色列人大部分的土地，到今天仍然是一样，但是将来他们必要拆回到自己的国土上。今天的问题不但是个人有侵略的行为，乃是国与国之间也有侵略的行为，人人都想扩展自己的国土，战祸就因此而起。人的心贪得无厌，这导致问题的增多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5节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称为全地之神。神将来要完全得着以色列人作为他的俗名。接下去我们读第6节，耶和华招你，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。以色列今天的光景正是如同一个因为犯淫乱的罪 而被离婚的妇人那样。这是圣经所用的形容方式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七节的经文，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将来不但以色列人，就是我们也必回想我们过去所经历的苦楚。然而保罗在哥林的后书第四章17-18节说，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如果我们感到神已经毁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那么以赛亚告诉我们，这想法是完全错的。神永远不会毁掉他所立的约，他乃是永远的遵守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11节，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。神将安慰带给以色列人，令他们可以欢乐。接着我们读第13节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耶和华的知识要再充满全地，这知识带来了和平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54章第14节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致害怕，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紧接着公义的乃是出自敬畏的自由。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17节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过去和今天，神都是与反闪族主义的人为敌的。任何做神选民以色列人的仇敌的，都不得兴旺。法老、哈曼、希律和希特勒都是最好的见证人。这一节也可以说是神的应许。下面的第55章是对世人所发的邀请，神的道路以及神话语的规模。前面就是第54章所发的邀请只是为以色列人的，但第55章的对象却是延伸到普世人类的。这是第53章弥赛亚的受苦所带来的果效。福音是先临到以色列人，然后是外邦人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第16节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在今天仍然有救恩的优先权，这乃是说以色列人跟世人是一样的，并没有分彼此，所得的机会是均等的。从历史上来说，犹太人是先接触福音的。彼得在五旬节的那天站起来讲道，宣扬福音，在座的全都是犹太人。可是如今福音 已经传遍了天下，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。除了福音之外，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是全球性的。第53章的受苦的仆人向失丧的世人提供了救恩，神向以色列人所发出的邀请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应验，但是今天的世人无论是在哪一个角落都能够听到福音的呼召，他们都可以因信得着拯救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，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，这里说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这一章的经文以神内心的呐喊作为开始，神叫人停下来留意他的救恩，软弱的心灵都当观看神所伸出来强而有力的膀臂。神所发的邀请是普世性的、全球的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这是向全球每一个人说的，不论是什么种族、什么言语、什么环境、什么肤色的人都包括在内，只要是干渴的人就可以来。这里只列出了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自觉干渴的人都可以来。那些内心渴望得到水滋润的人，明白自己有缺乏的人都可以来。问题是，我们知道自己的干渴吗？我们了解自己的境况吗？还是我已经满足于世界的享乐、物欲，没有干渴的感觉，没有需要水的愿望呢？明白自己的需要，是人愿意到主面前来的首要条件。否则，自满的人是得不到神的恩典的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。现在我把55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再读一次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，你也必招来；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，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读经到这里，也讲解到这里，准备结束今天的节目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55章第二节到第13节，就是把这一章讲完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，我要讲到神的路。现在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我们看见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预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，因着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，就完成了上帝的救赎之恩。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，洗净我们的罪， 你的命舍了，使我们可以从死亡中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你赐福施恩，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听见你的道，心里受感动，持守你的道，为你做见证，传扬你的道，使万民得听你的福音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